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呼兰河传》，作者萧红，演播李子，第四集。晚饭时节，吃了小葱蘸大酱就已经是很可口了，若外加上一块豆腐，那真是锦上添花呀。一定要多浪费两碗苞米大芸豆粥之类的，一吃就吃多了，那是很自然的。豆腐上加点辣椒油，再拌上点大酱，这么可口的东西，用筷子触一点点豆腐就能够下去半碗饭，再到豆腐上去触一下，这一碗饭呢就到底了。因为豆腐而多吃两碗饭并不算吃得多，没有吃过的人实在不知道这其中的滋味啊。所以卖豆腐的人来了，男女老幼全都欢迎，打开门来笑脸盈盈的，虽然不说什么，但是彼此有一种融洽的感情，默默生了起来。这边卖豆腐的先说，嗯，我的豆腐真好啊。这边买豆腐的就回答，你这豆腐果然不错呀。买不起豆腐的人对那卖豆腐的就非常羡慕了，一听着从那街口就招呼越近的声音就特别的诱惑，假如能吃一块豆腐那可真不错，切上一点青辣椒，拌上一点小葱子。但是天天这样想啊，天天就没有买成。卖豆腐的一来就把这等人白白的引诱一场，于是那被诱惑的人仍然是斗不起决心，就多吃几口辣椒，辣的是满头是汗。他想啊，假如一个人开了一个豆腐房，那可真不错，那就可以自由随便的吃豆腐了。果然，他的儿子长到五岁的时候，他就问他：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？
我长大了，我想开豆腐房。
这显然是要继承他父亲未遂的志愿。关于豆腐这美妙的一盘菜的爱好，竟还有甚于此的，竟有想要倾家荡产的。传说上啊，有这样一位家长，他下了决心，
不过了，买一块豆腐吃去。
这不过了三个字可别轻易瞧，用旧的语言来翻译啊，就是毁家于难的意思，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我要破产了。卖豆腐的一收了事儿，这一天呢就算完事儿了。家家户户都把晚饭吃过了，吃过了晚饭，看晚霞的看晚霞，不看晚霞的就躺到炕上去睡觉的也有。这地方的晚霞是很好看的，有一个土名叫火烧云。说晚霞人们不懂，若是一说火烧云，就连三岁的孩子也会呀呀的往西天空里给指你看。晚饭一过，火烧云就上来了，照的小孩子的脸是红的，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，红公鸡就变成金的了，黑母鸡变成了紫檀色的了。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，他笑盈盈地看着两匹小白猪变成了小金猪，他刚想说这他妈的你们也变了，旁边走来一个乘凉的人，那人说，
你老人家必要高寿啊，你老是金胡子了。
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，红堂堂的，好像是天着了火。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，一会儿红汤汤的，一会儿金洞洞的了，一会儿又半紫半黄的，一会儿又半灰半百合色，葡萄灰、大黄梨、紫茄子，这些颜色天空上边都有，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的，见也没曾见过的许多种颜色。五秒钟之内，天空里有一匹马，马头向南，马尾向西，那马是跪着的，像是在等着有人骑到它的背上，它才站起来。再过一秒钟，没有什么变化，再过两三秒钟， 那匹马可大了，马腿也伸开了，马脖子也长了，但是一条马尾巴却不见了。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的时候，那马就变没了。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，这条狗十分的凶猛，它在前边跑着，它的后面似乎还跟了好几条小狗崽儿。跑着跑着，这小狗啊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大狗也不见了。又找到了一个大狮子，和娘娘庙门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，也是那么大，也是在那儿个蹲着，很威武的镇定着蹲着，他表示着蔑视一切的样子，似乎眼睛连什么也不在。看着看着，一个不谨慎，哎，同时又看到了别的什么。这时候可就麻烦了，人的眼睛啊，不能同时又看东又看西，这样的话会活活把那大狮子给糟蹋了。一转眼，一低头，那天空的东西就变了。若是再找啊，怕是看瞎了眼睛，也找不到了。大狮子既然找不到，另外的那什么，比方是一个猴子吧。猴子虽然不如大狮子，可同时也没有了。一时恍恍惚惚的，满天空里又像这个，又像那个。其实啊，什么也不像，什么也没有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呼兰河传》，作者萧红，演播李子。
孩子们困倦了，回屋去睡觉了，竟有还没能来得及进屋的，就靠到姐姐的腿上，或是在依着祖母的怀里就睡着了。祖母的手里拿着白马鬃的蝇甩子，给他驱逐着蚊虫。祖母还不知道这孩子是已经睡了，还以为啊他在那儿玩着呢。
哎呀，下去玩一会儿吧，把奶奶的腿给压麻了。
用手一推，这孩子已经睡得是摇摇晃晃的。这时候火烧云已经完全下去了，于是家家户户都进屋去睡觉了，关起窗门来。呼兰河这地方就是在六月里，也不是十分热，夜里总要盖着薄棉被睡觉。等黄昏之后的乌鸦飞过时，只能够隔着窗子听到很少的尚未睡着的孩子在嚷叫。乌鸦乌鸦，你打场，给你二斗粮。那漫天盖地的一群黑乌鸦呀，就这么呱呱地大叫着，在整个县城的头顶上飞了过去。据说飞过了呼兰河的南岸，就在一个大树林子里边住下了，明天早上起来再飞。夏秋之夜，每夜要过乌鸦，究竟这些成千成百的乌鸦过到哪里去，孩子们是不大晓得的，大人们也不大讲给他们听，只是默默地念这套歌：乌鸦乌鸦，你打场，给你二斗粮。究竟给乌鸦二斗粮做什么，似乎不大有道理。乌鸦一飞过呀，这一天才真正的过去了。因为大卯星升起来了，大卯星好像铜球似的亮晶晶的了，天河和月亮也都上来了，蝙蝠也飞起来了。凡是跟着太阳一起起来的，现在啊都回去了，人睡了，猪马牛羊也都睡了，燕子和蝴蝶也都不飞了，就连房根底下的牵牛花也一朵也没有开的。含苞的含苞，卷缩的卷缩，含苞的准备着欢迎那早上又要来的太阳，那卷缩的呢，因为它已经在昨天欢迎过了，就要落下去了。随着月亮上来的星夜，大卯星也不过是月亮的一个马前卒，让它先跑到一步就是了。夜一来，蛤蟆就叫， 在河沟里叫，在洼地里叫，虫子也叫，在院新草棵子里，在城外的大田上，有的叫在人家的花盆里，有的叫在人家的坟头上。夏夜若无风无雨啊，就这样的过去了，一夜又一夜。很快的，夏天就过完了，秋天就来了。秋天和夏天的分别不太大，也不过天凉了，夜里非盖着被子睡觉不可。种田的人白天忙着收割，夜里多做几个割高粱的梦就是了。女人一到了八月，也不过就是降衣裳、拆被子、锤棒槌，锤得街街巷巷早晚的叮叮当当的乱响。棒槌一锤完呢，做起被子来，就在冬天。人们这四季里，风霜雨雪的过着，霜打了，雨淋了，大风来时是飞沙走石，似乎是很了不起的样子。冬天，大地被冻裂了，江河被冻住了，再冷起来，江河也被冻得铮铮的响着，开裂了味儿。这冬天呢，若是冻掉了人耳朵，破了人的鼻子，裂了人的手和脚，再正常不过了。但这就是大自然的威风，与小民们无关。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，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，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，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，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。被冬天冻裂了手指的，到了夏天自然也就好了，好不了的，李永春药铺去买二两红花，泡一点红花酒来擦一擦，擦的手指通红也不见效，也许就越来越肿起来。那么再到李永春药铺去，这回呀，可不买红花了，是买一贴膏药来。回到家里用火一烤，黏黏糊糊的就贴在冻疮上了。这膏药是真好啊，贴上了一点也不碍事儿，该赶车的去赶车，该切菜的去切菜，黏黏糊糊的是真好，见了水也不掉，该洗衣裳的去洗衣裳去好了，就是掉了拿在火上再一烤，那还得贴上去。这一贴就贴了半个月。呼兰河这地方的人什么都讲结实耐用，这膏药这样的耐用啊，实在是合乎这地方的人情。虽然是贴了半个月，手也没有见好，但是这膏药总算是耐用，没白花钱。于是再买一贴去，贴来贴去，这手可就越肿越大。还有些买不起膏药的呢，就捡人家贴乏了的来贴。到后来，谁晓得怎么样呢？反正一塌糊涂了吧。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，来回循环的走，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。风霜雨雪，受得住的就过去了，那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，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，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。至于那没有被拉去的，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。河的南岸尽是柳条丛，河的北岸就是呼兰河城。呼兰河除了这些悲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，在精神上也是有不少的盛举，如跳大神、唱秧歌、放河灯、野台子戏、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。先说这大神啊，这大神可是会治病的，他穿着奇怪的衣裳，那衣裳平常人是不会穿，红的是一张裙子， 那裙子一围在他的腰上，他的整个人就变了。起初他并不会打鼓，只是一围在那红花裙子就哆嗦，只是一围起那红花裙子呀，他就哆嗦，从头到脚无处不哆嗦。哆嗦了一阵之后，就开始打颤，闭着眼睛，嘴里边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，每一打颤就装出来要倒的样子，把四边的人都吓一跳。可是他呢又坐住，大婶坐的是凳子，他的对面摆着一块牌位，牌位上贴着红纸，写着黑字，那牌位是越旧越好，好显得他一年之中跳绳的次数不少，他的信用就远近皆知，他的生意就会兴隆起来。那牌前点着香，香烟慢慢的悬着，那女大神啊多半是在点了一半的时候，那神就下来了。那神一下来可就威风不同了，好像有千军万马让他领导似的，他全身是劲啊，他站起来乱跳。大神的旁边还有一个二神，当二神的都是男人啊，他并不混乱，他是清晰如常的。他赶快把一张圆鼓交到了大婶的手里，大婶拿了这鼓啊，站起来就乱跳，先诉说那附在他身上的神灵下山的经历啊，是乘着云，是随着风，或是驾雾而来的，说得非常的雄壮。二神呢站在一边，大神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什么，好在这二神是对答如流的啊。那坏的二神呢，一不加小心说冲着大神的一字，大神就闹起来。大神一闹起来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是打着鼓乱骂一阵啊，说这病人啊不出今夜就得死，死了之后还阴魂不散，家族亲戚乡里都要招灾的。这时吓得那请神的人家赶快是烧香点酒，那要烧香点酒之后还是不行，那就得赶紧送上红布来，把这红布啊挂在牌位上，若是再不行呢就得杀鸡，若闹到了杀鸡这个阶段呢，就多半不能再闹了，因为再闹也没有什么响头的。你看这鸡这布一律都归大婶所有。跳过了神之后，他把鸡拿回家就自己煮着吃了，把红布啊用蓝靛染完了之后，做起裤子穿了。有的大神啊一上手就百般的下不来神，请神的人呢就赶快的去杀鸡了，若一杀慢了，等一会儿跳到半道就是要骂的。谁家请神都是为了治病啊，要是请大神骂是非常不吉利的，所以呢对大神是非常尊敬又非常害怕的。跳大神啊大半是天黑起跳，只要一打起鼓来就男女老幼都往这神的人家跑，若是夏天屋里屋外挤满了人，还有些女的呢拉着孩子抱着孩子哭天叫地的从墙头上跳过来啊，跳过来看这个跳神的。跳到半夜时分是要送神归山了，那时候那鼓打的是分外的响，那大神唱的也是格外的好听啊，邻居左右十家二十家的人都过来听得到，使人听了有一种悲凉的情绪。二神嘴里也得唱着，大仙家回山了，要慢慢地走慢慢地行。你再听听大婶咋唱，
我的二仙家青龙山白虎山，夜行三千里乘着风不算难。
这唱的这词调啊混着这鼓声从几十丈远的地方传来，阴森森的，大晚上的越听越悲凉。 听了这种鼓声啊，往往是终夜不能眠呐。请神的人家是为了治病，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啊，却使邻居街坊感叹，终夜而不能起的也常常有。满天星光，满屋月亮，人生如何，为什么这么悲凉？过了十天半月的，又是跳绳的鼓当当的响，于是人们又都慌着了，爬墙的爬墙，登门的登门，看看这一家的大神显的是什么本领，穿的是什么衣裳，听听他唱的是什么腔调，再看看他的衣服漂不漂亮。跳到了夜静时分，又是送神回山，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，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，就特别凄凉，寡妇可以落泪，官夫呢就要彷徨起来。那鼓声啊，就好像故意招惹那般不幸的人，打得有急有慢，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在夜里诉说着他的迷惘，又好像不幸的老人在回想着他幸福的短短的幼年，又像是慈爱的母亲送着他的儿子远行，又好像是生死离别万分的难舍。人生为了什么呀，才会有这样凄凉的夜？似乎下回再有打鼓的连听都不要听了。其实不然，鼓一响，就又是上墙头的上墙头，侧着耳朵听的侧着耳朵听，比西洋人赴音乐会更热心呢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呼兰河传》，作者萧红，演播李子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。